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对于没有来到美国的朋友来讲，美国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国家，很多人都很好奇，他们究竟在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了爱丽丝女士来接受我的访问。爱丽丝您好。
各位朋友好。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很荣幸的来到这个地方。
您在美国时间有多久了？
40年。
曾经工作过吗？
做过。
是什么样的工作？
我在方便市场，也在邮局做过事。
是美国的邮局吗？
对。
您在美国邮局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做分信，打信。
这个分信跟打信有什么不一样？
分信是由手去分，是不能通过机器的信件，都是用手。
那一天要工作多久？
8到12个小时不一定，像圣诞节感恩节的时候经常是12个小时。
一个人如果要到美国邮局工作，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中国人，他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在美国邮局工作？
高中毕业，先申请再考试。
这个考试难不难？
校对记忆跟普通的数学。
所以他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要求哈。
我现在退休，想到以前怎么经过那个考试，真是有点不太可能，可是我通过了。
申请的程序是不是很复杂？应该怎么样申请？
如果需要，你就在那个网站上申请。以前我是看到报纸，就到总邮局去拿申请表格，填好了，就等待，他就会通知什么时候考试。
中国人一听到邮局的话，就会想到这是一个公家的单位，不是一个民间的企业。在美国也这样吗？
是。
一个美国人在邮局工作，靠着他一个人的薪水能够养家吗？
我想是绝对可以的。
在邮局工作的退休制度怎么样？
每2个礼拜他发薪水，就你就把它存，如果你存5%，他就 match， 他给你相付给你5%的福利金，当做你的退休金。
好不好，请您谈一谈一个中国人在美国邮局里面工作可能会碰到一些什么困难？
不管你做哪一次工作，都有大大小小困难。我从来没有把它当作困难，
是
去做，尽心尽力的去做，就像我们的耶稣，尽心尽力做谁要他做的事。
嗯，像刚才您讲到，您在邮局里面做这个分信跟打信，这个工作难吗？
感谢主，没有把它当作难。一个区域的信件，我要寄大概上2000以上的地址代号。
哇，2000个地址。
对，
这还是相当有难度的。
感谢主，让我有了这一份工作。
好不好，请您回忆一下，就是在邮局上班的话，什么样的同事您最喜欢？
当然随和的人最喜欢。我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去上班，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分别。不过我最爱，就是我常常有时候有圣经上的问题的时候，我当然是去问懂得圣经的同事们，去问他们。
您每天花多少时间读圣经？
每天都会花至少4-5个小时差不多去听书。
每一天4到5个小时？
对，非常喜欢听神的话。
每天花4到5个小时，这个时间相当长。那您这4-5个小时，您是怎么去读神的话语？
我看书的速度非常的慢，可是讲到我非常爱听。 传道人讲的时候就容易得多。
圣经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无论你处在任何情况下，圣经能够解决你婚姻上的、你财力上的、身体上健康的，什么都可以解决。这是我现在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是绝对的帮助，它是我的重心。
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句您很喜爱的神的话语，然后呢，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这一句神的话，它给您带来的力量、帮助在哪里？
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我都能做。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我是一个曾经心破碎的人，可是我蒙福，就是因神的话，我的心被感动了。神的话充满了爱，在爱里是不会失败的。当我婚姻上有错的时候，我记得神这么说，你只要把我放在你生活的中心，你就会得到安息。当我难过的时候，心碎的时候，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说，神啊，你来救我，我把我整个交到他的手上，我不能做。可是既然是神，他没有空间时间的限制，他就帮助我了。靠我的力量是没办法做的，靠着神凡事都能做。他医治了我心灵的创伤，我知道他是我的医生，他是我的律师，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一切的一切。我把他的居所当作我的居所，所以我在爱你，我不再惧怕，我生活得非常的开心，每天都很开心。靠着他，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成功的人，是一个很得胜的人。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在2000多年前已经替我们每一个愿意接受救赎的人他都完成了。感谢主，
感谢主，感谢主。爱丽丝，刚才听到您的话，我真的很为您高兴。好不好，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您来面对您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像这样子比较深沉的问题。
我记得我看到箴言第18章21节，他说，生死在蛇的帐下，喜爱他的必吃他的果子。这个话怎么说呢？神让我们有自由意识的接受了生，你如果口中说出我要选择生，就是表示我要选择对神的话样样我都要 yes， 我的态度就完全的改变了，并不是说我的能力，而是神的改变我的心意念，改变我的生命。所以一旦改变的话，任何一个情况之下，我一定选择说，神祝福了我，祝福了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论在身体上任何方面。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说他要让信他的人都得到丰丰富富的生命，我就选择了神，我就完完全全的信任他的话语。我不再专注我的问题，而是专注他的应许。所以我每天都会感谢主、赞美主，每天清晨得听他的慈爱之言。我也每天求圣灵指导我当行的路，因为他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只有他能够改变。
是的，既然您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都是从神口里的话而来，您认为神会告诉你，爱丽丝，你是很有价值的吗？
对，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是白白的救恩，这个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恶、把我们的一切都遮盖了。因为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我信了他，我就白白的称义，我就白白的跟天父和好。 他已经不再看，不再认为我是有罪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信主的人都是天父的儿女，是多么好的白白的福分啊。
爱丽丝，您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对的，我很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天天都在告诉我周围的人，我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我都说有了主我们就有了一切。
是，您在美国每一个礼拜常去教会吗？
我现在很少说不去的，每个礼拜天我都很高兴的去，神的话非常重要。
如果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从来没有去过教会，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教会有什么好的，为什么要去？
因为神的话太好了，我们常常有软弱的时候，可是教会是神的圣殿，我们信主的人的心也是神的圣殿，靠着主的话绝对是没有失败的。
所以您的意思到了教会大家就能够听到神的话语？
对，因为信心是从神的话而来，可是你先要听到，信是由听到而来，而听到是由神的话而来。所以这个信心圣经上说得很清楚，没有信心是不能得到神的喜悦，何况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你愿意受这个福气吗？受耶稣基督他天天都在赐属灵的恩典，大大小小，你愿意吗？你有经济困难，你有身体困难，耶稣十字架上都为我们做了，只要你信，你没有财富的缺乏，你没有精神的障碍，你什么都没有。我很难用我的言辞表达我们的神的大，他是无惧大，他的爱不是我话所能讲出他的。我爱我的神并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白白的替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了很大的牺牲，你愿意接受吗？只要你有困难来到神的面前，天父啊，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你接受了耶稣，耶稣是神唯一的儿子，你就得救了，我们就得了白白的救恩，这是多么的好。
爱丽丝女士，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的有福气。
谢谢您，谢谢您。
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位中国人在美国的生活，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上帝吩咐摩西要凿出两块石板，第二天早晨带到西乃山的山顶上。摩西重新和上帝在山上40天，不吃也不喝。上帝在摩西凿出的石板上，再一次写了10条诫命。并且吩咐他许多规条细节写在书上。
以色列的百姓们，你们都聚集在这儿，听耶和华吩咐我告诉你们的。耶和华要我们为他做会幕，使他可以住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个大工程，我们中间凡乐意的可以拿礼物来，就是金银铜宝石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细麻布木板 兽皮、油和香料。现在我要叫两个人到前面来，护尔的孙子比萨列，以及但支派中的雅和利亚伯。你们两个在哪里？
在这儿，
在这儿，在这儿。
上帝拣选了这两位巧匠来领导这工程，他们有特别的技能，用金银铜制造各物，能雕刻木头，又能刻宝石和镶嵌。上帝允许将他的灵充满他们。你们之中凡有技术、心中受感动的，可以出来协助这工作。会议到此为止，散会。
百姓回到了他们的帐篷中，找寻他们可奉献做圣所的物件。
妈，我把这条项链，就是我们离埃及的那个晚上邻居给我的，拿出来奉献。哎，我实在好喜欢这条项链哦，不过我现在愿意把它奉献给上帝。
我绝不可以让我的小女儿奉献的比我还多。这儿，这我奉献我的两只手镯跟耳环。我真高兴没有像邻居那样把首饰拿出来造邪恶的牛犊。我的老伴儿，你本来就是个手艺好的木匠，或者你可以帮助做木工。
我也在这么想呢，我要去告诉比萨列，有需要的话我愿意帮忙做木工。
一天又一天，乐意奉献的礼物不断地送进来。不久，摩西不得不宣告要大家不要再为圣所拿礼物来，因为如今所有的材料不但够用，而且有余了。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工作不断地进展着。
妈，妈，我回来了。
你在煮什么？好香哦。
有一件事是十分靠得住的，一到吃饭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孩子，今天你做了些什么事啊？
嗯，看比萨列锤出一个金鸡鹿伯，就是站在施恩座两头面对面，高张着翅膀遮掩施恩座的天使。
施恩座是不是盖约柜的？
是的，约柜是很特殊的哦，里面装着上帝亲自用手指在石板上写的十条诫命。不过当圣墓造好以后，我们再也看不见约柜了。
为什么？
因为它要放在圣墓的第二层，又叫做至圣所的地方，那里是用很厚的幕遮盖起来，看不见的。亚伦的儿子拿达他也是祭司中的一个，他告诉我说，圣墓经过奉献典礼以后，唯一能够进至圣所的就是他的父亲亚伦。哎，因为他是大祭司，而且也只有一年一次才能进去呢。
要是我们从这里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我也问了，他们要做很厚的布把施恩座和约柜盖起来，所以我们只能看见两根用黄金包起来的杠子伸在外面，这样祭司们来抬着。哦，好了啦，爸爸回来了，我们可以吃饭了啦。
嗯，哎，晚饭煮好了没有啊？哈，我看已经好了，你真是个好妻子，一心顾家。
我并不只是顾家而已，别忘记我还在分开圣木的幔子上做些活呢，这也花了不少的时间。大家吃过饭以后，我再拿出来给你们看。
真像我说的，营里各个人都在忙，分工做圣木的工程。我上个月就帮比萨列用皂荚木做了一张圣木里放饼的桌子。哎，你们现在去看的话，一点也看不见木头，外面全部都用黄金包起来，并且有黄金镶的边儿。
爸，你说那是放什么饼啊？
陈设饼。你知道发过酵的饼是绝对不能带到圣所里去的，这些无酵饼就像薄薄的大饼，有12块，叠成两堆，然后每一周在安息日把旧的饼拿走，摆上新鲜的。
今天看到什么吗？
我来问，哥哥，告诉我，你今天看到些什么啊？
我看着比萨列用纯金打造了一座灯台哦，上面有七盏灯。
这些灯啊，是永远点着的，代表圣灵永远能照亮我们的思想，只要我们向上帝祈求智慧。
你可知道圣母造好以后有多大呀？
不很大，当我们移动的时候可以拆开。圣木约有17公尺长，5公尺半宽，5公尺半高。来敬拜上帝的人不能进圣所，只有祭司和立位人才能进去。
哎呀，今天晚上我好累啊。
今天辛苦你了，来，来坐下，我去拿晚饭来给你吃。你告诉我，今天又做了些什么？
爸，你喝杯水。
谢谢你啊。我帮忙做完了香坛的木工，明天有人来包金，祭司每天早晨跟晚上要在上面烧香，把我们的祈祷一同带到上帝面前。
花了半年功夫，才把圣木以及一切在圣所里崇拜所需的用具做好。当他们送到摩西面前，让他检查的时候，他看见一切都完全遵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做成了。摩西祝福了百姓。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灵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跟你们的孩子一起歌唱。您好，我是琼妮，你们知道吗？跟你们的孩子一起歌唱是非常愉悦的事。小时候，我跟我的母亲常常一起唱歌。很多人好奇，我怎么会知道那么多路德的诗歌，尤其是那些40年代的歌曲。是的，就是因为我母亲总是在唱歌。不管他是在做家务还是在开车，他总是在唱歌。我记得一些最美好的时光，像是在夏令营时，我们在沙滩上搭帐篷，围着萤火一起唱歌。我的家人不需要用特殊的日子来提醒我们唱歌，因为我们一年四季中总是不停地在歌唱。很多年过去了，唱歌成了我们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为此，我很感谢我的母亲。作为瘫痪者，我很感恩我还可以唱歌。当我面对我的瘫痪感到无助或抑郁的时候，唱歌往往令我精神为之一振。我有一个朋友叫瑞尼·班迪。瑞尼也跟我一样是坐在轮椅上的四肢瘫痪者，他和我一样爱唱歌，似乎在他的心中总是有着一首歌。我还记得瑞尼有个非常有趣的故事，那就是在瑞尼的儿子丹尼尔很小的时候，丹尼尔不小心跌倒而导致嘴唇严重割伤，流了很多的血。瑞尼知道必须立刻带儿子去急诊室，因此瑞尼的助手迅速抱起丹尼尔，与瑞尼一起迅速地赶到了医院。在瑞尼的助手安抚下的丹尼尔情绪还算稳定，接受医生检查，但当医生要开始缝合丹尼尔破裂的嘴唇时，他却开始尖叫哭闹。坐在轮椅上的瑞尼感到非常的无助。作为母亲，她想抱着丹尼尔安慰他，但却只能在诊疗室的一角，焦急无助地看着他的儿子遭受痛苦。当丹尼尔不停地尖叫，并不配合医生的治疗时，瑞尼也越来越焦虑。 正烦恼可以做什么时，他的助手呼喊说：“瑞尼，唱歌呀！也许丹尼尔听到妈妈的歌声就会安静下来了呢。”在那一瞬间，史瑞尼想起，对啊，我经常给我的儿子唱歌。因此，瑞尼在那个诊疗室里唱了他儿子最爱的摇篮曲。丹尼尔听到妈妈的歌声后，也就慢慢的安静下来，所有的焦虑在那时消失了。这个小男孩只是想要知道他的妈妈和他在一起，一首歌带给了丹尼尔极大的安慰。聊到唱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你们也像瑞尼和我母亲一样，带领着家人一起唱歌，唱歌给你们的孙子、孙女儿，你们的孩子，是不需要专业的歌喉的。想想用你小时候最喜欢的赞美诗来教他们唱，你将会给他们创造一个美好的回忆，甚至把与孩子一起歌唱这种习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愿上帝祝福你们。
圣经里的词汇包括很多专用名词，用来描述神的话。如果我们要了解圣经，我们需要明白这些字。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们很荣幸请美国埃伯林基督教大学的教授 Dr. Bill Young 介绍圣经词汇中的一个字。今天的字是教会。教会究竟是什么呢？是建筑物吗？是人吗？教会这个词的原文是希腊文，是 ecclesia。 ecclesia 这个词的意思很广泛，也很有意思。下面请听 Dr. Bill Young 的介绍。
These are the opening lines of Paul's letter to Philemon. Did you hear the unusual phrase about a church in someone's house? How could that be?
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保罗写给腓利门的信中开头的几句话，其中提到你家的教会，这话很奇特，是吧？家里怎么会有教会呢？我们不妨研究一下希腊文新约里表示教会的这个词 Ecclesia， 看看它的词源，我们的问题就能得到解答了。和新约里的许多词一样，这个词也有着双重含义。在古希腊 Ecclesia 这个词广义上是指任何一种合法召集起来的公民集会，后来罗马的学者们并没有在拉丁语中找到与之相对的词，而是采用了音译的办法，把这个词按照原来的发音直接移植到本国的语言中，用来称呼他们自己的与古希腊相仿的公民集会。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执政官员们召集 Ecclesias 的目的都是行政性的，包括制定与国家法律相符的政策律令，选举或策换城市保安官，对外宣战，签署条约，建立同盟，选举将军或其他军事将领，调遣部队，收取和分配某些款项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这些集会开始的时候，人们都要先祷告，并且向他们的神祇奉献祭品。在希腊文的圣经旧约当中，就把希伯来语的 kahal 一词，即召集的意思，译成了 ecclesia。 要知道，以色列人可不是简单的聚在一起， 他们是被召集到一起的。无论是希伯来语的 kahal 还是古希腊语的 ekklesia， 他们都重点强调了神进行召集的动作。在新约当中， ekklesia 共有三种用法：一、教会的总称；二、特指某个地方的教会；三、具体指的是信徒们的聚会崇拜。在新约中，按基督教的用法， ekklesia 这个词意为教会，意思是一群潜心侍奉主的人，并不指代教堂或别的建筑物。实际上，在基督教的早期，信徒们并不像后来那样在专门修建的教堂里举行正式的聚会。基督徒们对聚会的地方并不苛求，只要有能容纳他们的屋子就行。这样的聚会被称为家里的教会。保罗在腓利门书中所提到的正是这样的家庭教会。保罗给分布在地中海地区的教会或定期聚会的基督徒团体写过好几封信，在这些信中 ekklesia 这个词所表示的含义也有所不同。在比较早的信中，他用 ekklesia 这个词来指称当地的信徒会众，比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他提到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到后来保罗再用到这个词时，他所指的就不单单是某个具体的教会了，而是概括性的代表了一个大一统的教会概念，每个具体地方的教会都包含在这个总的教会当中。请听保罗是怎样问候哥林多地方基督徒的吧。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段话里暗含着一个重要的提示，那就是神召集每个爱他儿子的人，让他们在平安中聚会，感谢神经由主耶稣之手施于人类的慈爱和恩惠。
God calls everyone who loves his son to meet together in peace, thanking him for the love and grace he offers through Jesus Christ.
助人为快乐之本，这是教会梁阿姨一生奉行的圭臬。年轻时，梁阿姨选择在妇女洗浴所工作，所以有机会接触弱势族群，帮助生活环境较差、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妇女，学习一技之长，可以自力更生，维持生计。身材娇小，有个圆圆脸蛋的梁阿姨，个性十分活泼，多才多艺，唱歌、跳舞、画画、插花、做陶艺，样样都行。晚年退休以后，他退而不休，除了周一给自己放一天假以外，每天都会去到教堂。为什么去教堂呢？他去打扫庭院，种花修树，将教堂小小的花园整理得美轮美奂，接着布置教堂里面，每周会为教堂插上一盆美丽的鲜花。在美化教堂之外，他更盼望能够美化人的心灵。怎么样能够美化人心呢？梁阿姨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欢乐带给别人，让大家有一颗喜乐的心。梁阿姨所在的教堂提供场地给当地的老人，让长辈们有个交谊活动的好地方。梁阿姨希望能够将从神领受的才华分享出去，于是发挥所长，教大家唱诗歌、跳赞美操。即使是在她动了换人工关节的膝盖手术，半个月不到， 他就在众人面前丢掉拐杖，上台劲舞起来了。大家被他的热情感动，忍不住也跟着嗨起来。他就是这么一个渴望将欢乐带给大家的开心果。越是难缠不容易相处的人，梁阿姨越是喜欢接近他们，因为她认为这样的人更需要将爱与欢笑带给他们。梁阿姨生气绝不超过30分钟，因为她心情低落或者与人有意见的时候，她就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完交给神了，她就不再操心，恢复好心情了。从梁阿姨身上，我学到一个功课，在帮助别人、带给别人欢乐的同时，自己也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所以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圣经也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难怪喜乐溢于言表的梁阿姨，有份充满自信的魅力。祝福您常常喜乐。
听众朋友，喜欢旅游的人碰到了面，少不了会交换旅游心得和值得介绍的观光景点。今天我邀请了一位从菲律宾到美国来的朋友，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个他这一次到美国来最喜欢的，也是非常特别的，或许可能是听众朋友您很少听到的一条美国的风景线。吴弟兄您好。
你好。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邀请。
不客气。
吴弟兄，这一次您到美国来的目的是什么？
看朋友也来美国这边旅游。
什么事情带给您的快乐是最大的？
我的朋友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去到哪里我的朋友都会带我去他们当地的教会，让我发现上帝的家庭好大，真高兴。
为什么您发现神的家很大您就会高兴呢？
因为呢，上帝说过他的家，他的教会开始的时候是最小，然后呢就变成最大的，世界各地的人都会进入神的家。以前我是在圣经里读到，在教会里听到，但是呢我旅行许多地方之后才发现这是真的，所以知道我的神他的话是真的，也可以信的，我当然高兴了。
好像一般基督徒通常是固定在一个教会做礼拜，是吗？
是的，是的。所以啊，我旅行的时候呢，可以看到不同国家与当地教会的特色，这也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
好不好，请您举几个例子。
好的。上周呢，我到美国一个教会，就是同一座教堂里面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但是他们是分开来敬拜上帝，因为呢，有一些中国人无法听懂英语的缘故。中国人呢，美国人呢，都很爱上帝，但是美国基督徒就会体贴中国的基督徒，所以呢，他们就会让这些中国人用中文来敬拜，这样呢，学习效果会比较好。所以我看到他们的爱心，就是体贴别人，很高兴。在圣经里面也这样的教导我们，在腓立比书2章3节，上帝是说要我们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还要重要，个人不要当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也显明出美国有许多别的国家的外来移民，因此美国教会就会抓住这个机会 接待其他国家的人到他们教会来，也免费让他们使用教堂，让他们可以在美国有个舒服安全的地方，用自己的母语来敬拜神。
您是从菲律宾来的，在菲律宾这个国家的教会有没有像美国这样的情形呢？
菲律宾呢的基督徒也很多，也很爱上帝，在那边90%都认可有一位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菲律宾这个国家呢，海岛特别多，因为还有些没有教会教堂的地方，我们就会去建立教会，就是我们会去敲门，会邀请他们来听圣经里面的故事。
建立教会，所以换一句话说，那个小岛以前是没有教会的，是吗？
是的，是的，因为地方大，有些比较偏的那些地方，但是也有些城市还没有教会，没有教堂，所以我们就会去那边分享，就是去传福音。
是的。那么那些岛上的居民都欢迎你们吗？他们会来教会吗？
他们也很欢迎，但是也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忙会拒绝。
吴弟兄，刚才您说菲律宾的海岛特别多，我不知道菲律宾大概有多少的海岛。
有7100多个岛。
哇，很难想象。
有机会要去旅游一下。
是，我还从来没有去过。您时常旅行，去到过很多不同的国家、城市、乡村，总体来讲，教会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色？
教会呢，是上帝的家。举个例子，当我来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教会，跟那里基督徒交谈的时候，虽然呢，以前从不认识，但是他们很热情，也抽出时间和我说话聊天，就好像就是家里人，好像已经认识了很久这样的，有亲密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亲弟兄姐妹一样的，一说下就说了很多。有一次去了一个教会，那里的老姐妹们，就是我第一天去他们那边，晚上呢，他就给我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就吃了大餐。就是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
这第一次碰面。
对，第一次，
以前不认识，
第一次，第一天。所以让我就发现他们真的是很有爱心，把我当着他们家里的弟兄这样的看待，所以很感动，很感动。
是，
还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聊天当中呢，知道我下一站要去他家人工作的城市啊，他们父母的故乡啊，他就托我去探望他们的亲人，很信任我。
要您说的这个信任，真的是教会里面一个很特别的特色，在教会里面第一次见面就能够相信您是可靠的，愿意把自己的亲人的联系的方式给您，怎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可以建立这样的信任呢？不知道吴弟兄您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来到教会的人都是冲着上帝的爱来的，因为上帝他舍了自己的独生儿子做世人的代替羔羊，为人赎罪而死，所以呢，基督徒收到耶稣基督在圣经的教导，就会下决心尽量的不去继续犯罪，也不敢说谎话陷害别人，也不敢存心去欺骗人，图别人的东西。同时呢，基督徒愿意学习耶稣去爱人，去做对别人有好处的事情，为别人着想，也去相信别人，去怜悯别人，比较容易去饶恕别人，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的教导，是基督徒追求的，所以基督徒会比较容易彼此相信。
是，
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责任去让别人知道自己信仰的真诚。 所以我们会去分享。我去每个陌生的教会，我也会尽量的遵循神的真理去带别人，也会主动去跟那里的基督徒讲话沟通，我也会认真的去听，真诚的关心他们。如果有机会的时候，我会就主动表示愿意帮忙。如果他们有难处，在生活上有些挑战，如果我能做得到的，我会去帮助他们。所以呢，就会甚得信任。我自己也有责任做个真基督徒，也不是只是在嘴巴说我是一位基督徒，但是也要把好行为行出来。
是，
举个例子，上周我去的那个教会呢，他们知道我拜访过许多的教会，从我的沟通分享中知道我热心上帝的事情，所以很快就信任我，他们就请我分享做见证。我就把以前旅行路途去到过的各个教会照片啊，在不同城市啊乡村的弟兄姐妹的照片，和我经历到的神家里的事情跟美国教会分享，所以他们听到看到非常高兴，我也很开心。他们对我很好，还留我下来跟他们一起吃中午饭。我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上帝家的人，我去过很多教会，所以我要把其他弟兄姐妹的爱心的好榜样、神的见证分享给其他的各个教会听，来鼓励他们，让他们得到激励。因为神的爱是真的，是伟大的，听了以后呢，就能增加我们的爱心、信心，鼓励我们继续的学习耶稣，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这个世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与神而生，并且认识神。
在您努力赢得他们信任的同时呢，这个教会他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对您的爱？这个教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证？
那个教会呢，那时候教会就在送两位返乡的姐妹啊，那天呢就唱诗歌、唱赞美歌、祷告，很感动人。有好几位他们就边唱边哭，因为要回国了，能够看得出来他们的感情是真的很深刻的。
是，
有第一次见面的基督徒知道我在旅行，有一位姐妹她就送了我一个红包让我带着在路上用，对我真是很感动。因为我这一位姐妹我也不认识她，第一次见过面她就这样的热情对待我，我很感动。
是，我听了也很感动。吴弟兄，今天非常感谢您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一次您到美国来旅游的过程当中，在您心里面最美好的一条风景线就是神的教会、神的家。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给我的机会，谢谢谢谢。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I stand in need of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